今天是2025年5月15号，周四。先回答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幺幺幺零楼吧。今天从1111楼开始啊。陈晚风，愣茄晶，说到外道修道把自己的意识灭掉，就可以进入无想定啊。外道认为的禅定就是对外境不产生妄念啊，针对性的啊，外边有任何东西。任何感觉对外部有了任何感知，但是心里不对其产生，什么想法啊，这样什么念头啊，这样他们就以为是灭了意识啊。在下面你说的这个，师兄教的是自己当下的念头不是自己真正的意识，是小我，是要去掉人性，遵从背后的真我自性。这个算外道吗？这个算也不好说啊，算或者不算，因为单靠一句话啊，不能判断一不能判断说是外道或非外道，因为外道是根据我们佛法的整体体系来说的啊，我们整体体系里，这个三个初始设定和这个与其相悖的其他理论。我们称之为外道，在你这里看不出这个，但是呢，你要说这个小我和这个什么真我啊，这样的说法，它从佛的境界或菩萨境界来说，本身已经落入了分别当中啊。小我和真我，他把这个区别开来，认为有小我，还有真我啊，把这个小我去掉，然后就可以回到真我啊。这他也没说是回到，而是遵从啊。理论上你也可以说把当下我们起的所有妄念都当做不应该有的，没有本体的那种妄想、分别、执着，把它灭掉了，就回到自性当中，只有自性的状态里，那个也算是啊。所以这单凭这句话就没有办法判断，好不好？下一个问题，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宁缺岁岁平安。得了前列腺炎，先去医院看看，医院给你诊断之后。他们给的治疗方法啥啊？你再看看，然后不管中医西医都看看，前列腺炎不算什么急性的啊，马上要治的病啊，可以先看看，然后我再用正常的打坐、磕头啊这些个方法可以治疗啊。我以前见过的一些人也说啊，他是手淫过度之后就有尿频、尿急啊等这个前列腺的症状，后面就正常打坐啊，逐渐灭掉淫欲，不怎么手淫了啊，一开始也不可能马上断掉。但是逐渐减少手淫的这个次数，然后就慢慢就好起来了啊。这个是慢性疾病，只能慢慢来啊。你不要指望它一下子会改变，而且慢性疾病都是，如果排除什么业障病的话啊，就是你的不好的习气和吃的啊，还有休息，还有就是你的心态啊，就是脑子里有太多的不好的情绪啊什么的，这些个导致的。所以把这些个慢慢改变，都会好起来。就不要着急啊，有病就慢慢治，如果是急性的啊，并非当下很难受，就去医院，按照医院给的药啊，医院的药至少能压住当下的强的症状啊，但是它很难这个根治啊，因为这个病本身就是你自己，这个不好的各种刚才说的习气情绪从这些吃的休息等这各方面来的啊，所以你得把这个都改变了，它就可以好了。所以不着急，慢慢来哈。下一个问题，莲花1222。你的问题就是说恨一个人怎么办啊？先不说啊，这个前面我讲的故事是他真正修禅定，修到卡到那个位置，卡到那个境界里，不能跨过去的时候，菩萨指点他啊这样做啊。你是还没到那个境界，我猜应该是吧？你还没有到什么入初禅3、4个小时每天拼命打坐的那个人吧？那只是单纯的啊，就你说你非常恨一个人怎么办？那我们从菩萨境界来说从那个书上说八地以上那些个菩萨是，把善缘恶缘都当作平等的看待，所以对仇人也升起父母想这是菩萨境界。那我们从这个逻辑上看，是这样的，你只能劝你好好这个改变自己的心态，但是呢，现实里对普通人来说很难做到。那么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你抽离出来，从第三者视角看。这个问题就是有那么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这个人，那么从第三者视角看这个从他的第三者视角看的话，从这个伤害他 A 伤害了 B 吧，那从看伤 A 的状态， A 的状态啊，A 也有他的一些情况啊，他所处的环境啊，他的原生家庭啊什么的，嗯，整体来看啊，他现在做出这样的行为伤害 B，也可以体谅这个 A 是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是站在第三者立场看，嗯，这个加害者看看加害者怎么样，再看你这个被害者也是怎么样啊，有这种抽离自己来观察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等你的成就哦达到了一定境界之后，不管是修行上的成就，还是事业上的成就，达到一定境界之后，再往回看，那些个曾经伤害的人，都是在成就你的人。啊，你可能太年轻了啊，一时还接受不了这样的话啊。虽然理解上可以肯定理解的，但是有些接受不了啊。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亲戚，我很相信他，我相信他肯定会帮我这个忙，所以向他求了，但是他不帮忙。所以我很恨他啊，恨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后来发现啊，可能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堂课啊，因为我相信的人，啊，他不帮我，这都对我来说造成很大伤害，那个时候是，但是回想起来，这很正常啊，所以也可以说，对，在世界上啊，在世间上，不要特别过度的相信什么人，啊，这很正常，父母也好，兄弟姐妹也好，啊，你相信的甚至配偶也好，你不要太相信，往往你太相信了。反而那个亲近的人对你的伤害更大啊，他翻脸的时候，对你的伤害更大，所以不要过度伤心，啊，这是后来之后，修行开始修行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以前的一些事情，啊，他们做那些个决策都很能可以理解，都可以理解啊。后来我在网上最近又偶尔看看一些视频嘛，那个张学峰老师啊，人家是专门指导那个填志愿的。啊，他说啊，东北人呢就喜欢相信这个人脉啊，好像自己求了就人家肯定给你办似的，人家办不办他是另一回事，还是同时看看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兑换，与之交换，你有这个利益点可以给他吗？他凭什么要帮你？哪怕是亲戚也是，你求他，但他是他能给你什么？你能给他什么？啊，有他是这么说的啊，所以在我回去看那个问题啊，那个亲戚不帮我。可能在他看来，我这个家庭，我爸妈都提供不了任何对他好、对他利益，所以他根本不鸟我啊！我这么想啊，总的来说，就是我的身份和地位或者我的成就等等，和他距有点距离，他不拿我当回事儿，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当你的境界更超过他的时候的，你就不再把那个事儿当回事儿了。啊，现在我觉得啊，我就不根本那把那个亲戚当回事儿啊，反正人家就这么过一辈子呗，人家是个愚痴凡夫，在我看来，咱们修行境界的，从我这里看来就是个愚痴凡夫，人家一辈子也不幸福啊，就那么过了一辈子，现在80多岁了，还没死呢，啊，就等着人家死了，给个他的儿子告诉我他死了，让我去参加葬礼。以前是我都不想他，我都不想去再见他一面，但是现在也放下啊，该死了，亲戚之间就干。该走过的那个什么程序就走走吧，去葬礼的时候参加一下就完了呗，也不想再提这个事儿了，跟他们，之前还想是等哪一天我发达了，肯定跟他们提一遍肯定跟那个老头说啊，你曾经那样对我，我很伤心啊，现在我发达了，怎么样啊？想这样来一回，但是后来也想想算了，人家根本不在意，我也不在意他了，所以你现在也是，你把当下的修行好好做好。啊，等你的境界提高到一定境界，再回想过去的这些个事儿和伤害你的那些个人，看看他们都只不过是来成就你的事儿人而已，人和事而已。或许他就是在给你上一堂人生的课，教你什么叫人生无常，什么叫世态炎凉，你什么叫这个世界怎么说呢？不值得你留恋啊，这样想就可以了呗，它只是这个大环境的一份子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特定的个体来看，它只是这个大环境的一个这个三界火灾中的一粒小火苗而已。火灾是个整体啊，你把它当做这个世界的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你不要过度的把它当做什么一个人对自己的伤害这么看啊，这样就可以了吧？啊，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啊。很多事情需要一个契机啊，你这个很契机就像残疾一样啊，过了这个事儿，忽然间就想开了啊，原来这就是这么一回事，也不用过去想，过度的去想啊。但是这个契机它不一定是很容易来到，所以现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个心理辅导的一些课程啊什么的， 就教你去，怎么从内心化解这种对别人仇恨啊、痛恨啊这些想法，因为恨本身就是首先会伤害自己的，任何你不好的情绪首先是指向自己的，在你心里产生，那肯定是让你首先伤害的，受到伤害，其次才是你做出什么行为去伤害别人，那他做出行为伤害别人之后，又会有因果，人家也反过来报复你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吧，你能就是。哪怕是怎么说呢？不跟他交往也好，不去个也现在也不用想着怎么去渡他这个事儿，或者他会障碍我解脱啊，这都不用去想，你就当下先把你的情绪管理好你就把认为他们的这是个你的讨厌的那个人，也只不过这个三界火灾中的一粒小火苗而已，所以他伤害我，我只是叫我对这个世界产生更大的出离心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好吧？有些问题光说是没有用的你只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好了，下一个问题，圆满境。你总觉得很好差不多逻辑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继续得到最大的 buff 这个的确我也说过 buff 这样的话佛菩萨加持你可以看作 buff， 但是呢，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刻意的去追求这个。反而会落入到执着当中，所以不要想着这个 buff 不 buff， 你只要毅力上通了原来佛的意识变虚空，我们都活在佛的意识当中，佛与我们重叠在一起，所以只要我的修行对持戒这个戒行善行修行和大愿都在的话，佛菩萨的帮助我会一直承受着的，会一直帮助我的，有这样的认知就够了，不要想着去争取什么得到这个这种都是对外的索取都会让你陷入到另一种执着当中我想说就这个其他没什么按你说的这么做就是正常修行，然后该放下的一个一个放下它就可以进入更高的境界了，好吧？你能有这样的理解已经很不错了加油！好了，下一个问题，心化世间。对的你说的对，一开始可以这么做你只要理解了这个基本的逻辑先观察到情绪在哪里，情绪在心中先观察到，一般人都不知道呢情绪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以为都在脑子里呢哪怕是修行很长时间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情绪在心中开始升起然后呢，首先观察得到，然后你再试图去勾出它能勾出来就比观察要更进一步，能勾出它，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要能勾起来。能把情绪激发出来就已经是很厉害了，那这个世界上能控制情绪的人极少的，我们说一个人情商怎么样，情商怎么样，情商好的人在外边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也可以控制自己情绪什么的，这个是可以压制的说法你就可对普通人来说能压制自己的怒火，压制自己的不好的情绪，这算是已经很不错的人，但对于修行人来说能升起情绪能自由自在的把没有的情绪给拉出来，这就是更高的境界，这是控制的境界。所以你能先把情绪给勾出来，到这个程度，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只要掌握技巧把它生出来你只要多练几次，然后就不需要什么通过你所说的这个情窦初开的过往的那个暗恋的经验什么那个记忆什么的，可以一时间就升起来您能做到这个时候就很不错了总之你的做法逻辑都是对的你就按照这个慢慢来慢慢练但只要知道这个情绪是一开始的它很出众的所以一升起来就变得这胸口也是闷闷的，然后就激动的，有时候有想哭什么这种情绪都会起来的但是你多练几次，然后慢慢慢慢的让它减少到一定程度，就细微的程度，然后呢就可以平时在一直平时一直抓着平时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抓到那个程度可能这个过程需要好多年的修行打坐也需要一直打坐磕头念佛都得来，这可能需要好多年10年20年，你想稳定的进入三禅那好歹30年都少说的你就是，但是有了这个大方向之后，平时这么练着嘛，一直练着这就可以了总之你能正确理解就很不错了恭喜你下一个问题，木谷 H 城中。做了好事但是别人反而恨上你了或者不感激你了，这算不算福德呢？这一般情况下我们以情绪来标准来看的话，那可从他的立场看，你做的好事并不是好事首先把这个确定比如我不吃肉，但是别人硬塞给我肉 我是感谢他，是感谢他，但是生不起什么好的情绪。甚至我说了我不吃肉，他还给我肉，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好的情绪了啊！这个是你不尊重我的这个生活习惯啊，什么信仰之类的，那就不是好事啊。但是他在他看来是，他的确在给我夹肉啊，夹菜呀、啊，他觉得自己在关心我啊，是不是这样？是不举这个例子，是不是很恰当啊？那么对我来说算不算是好事呢？肯定不算什么好事，对我反而反起来了。虽然我没有那么大情绪啊，但是有人这样做，我可能也是会，怎么说呢？不接受吧？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可能就不开心了吧？那算是一种，反而是，不能算是好事吧？至少不能算是好事啊。但是在因果上，肯定会有相应的因果会发生，啊，你有着别人这么对你啊，未来可能如果你还在轮回当中的。啊，未来你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也会这样对人啊，别人不喜欢的东西，你要硬塞给他，或者人家不认为所谓的帮助的事情，你也在帮助啊，这样因果还是会有的啊，所以福德这个事儿，以前也说过啊，做好事也需要很大的智慧的，不是说什么你想做就可以做得来的，因为你想做了好事之后，让对方真的对你产生好的情绪，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并不是，尤其是人与人之间。所以我就劝大家放生嘛，放生最简单的，因为动物那个动物的确处在生命危险当中啊，而且是必死的结局。这个时候你放它啊，哪怕它出去之后游在外边，然后又被其他的小鱼给吃了，那也是你已经给了它一次生存的机会了啊，把它放回到它该有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所以它对你还是有这个感激之情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你已经救过它一命啊，这救命是最大的嘛啊，所以福德这个是。如果你帮的那个情况，人家不接受或者不把他当做真正的帮助，而对你产生不好的情绪的，啊，大概可以看作是，可以看作是，并不是完整的福德，或者说，他因果是还是会有的，但是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福德吧。我也不敢把这种事说死啊，一说死，有人就拿出另一个其他的我都没想过的例子来有所反驳啊，这个不敢这么说啊。总之，它不是完整的一个做好事的例子啊。那下一个问题。如果做好事不留名，对方不知道谁做的啊，这个你放心，因为你死了，尤其是在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一些个什么啊，科学研究也说了，在死的时候会有个闪现，过去的所有的那个走马灯似的啊，过去的记忆都出来，不仅这个有，到了阎王面前还有一次，啊，他会这咱们书上都说是夜惊啊什么的啊，夜惊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总之让你知道从出生到死。这一生你都经历了什么？所有的都让你知道。这里你不知道的那些帮助的人，他阎王也会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人一直在帮助你。所以所有的事情该知道的时候都会知道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啊。所以因果还是倒转过来，还是未来你帮助了，未来你也会一个不留名的形式帮助人，也有可能会有人不留名的来帮助你啊。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好吧？下一个问题，飞翔的羽翼。飞翔的羽翼，请问是否修到后来会重新去掉这些名相等分别，眼睛不做分别，或者是眼睛能分辨清楚，但是意识不分别个体？这个怎么说呢？你好好看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的意识有个完整的构造，意识的构造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认知，先有分别心，先有妄想，再有分别心，分别心之后。再往下执着啊，执着里再产生眼睛啊，注意力是执着的一种，所以你在用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已经在分别当中，啊，你首先要搞清楚这个，你在眼睛看世界，眼睛就是分别之下产生的注意力，所以必须有分别心为支撑的，所以你不要想着我看着用眼睛看着，但是心里不去分别，这是扯淡的，这是错误的观念，不可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人是做不了这个的。我们修禅定啊，就是为了把这个下边的先从注意力开始一个一个往上灭，一直灭到分别心穷，并不是用着眼睛看，还在说说我自己不分别了，这不是什么正确的佛法，这样理解佛法是错误的。前面讲了外道的错误观念，就是你看着外部的境界而不升起妄念，对境不产生心念或者念头，就以为自己灭了意识，佛说这是错误的观念。你这样做是灭不了六根境界的，注意力是灭不了的，一直存在的。所以你现在说的这个方法啊，眼睛看着，但是我去不去分别了啊，我最多也就是意识层面上啊，可以 可以，只能说是心态，我的心态已经放宽到一定程度，所以，对外部的境界不这么执，不那么在意了，不执着了啊。所以地板脏也好，地板干净也好，我不再去过度的执着这些了。有看到脏的东西，我也就那么放下了。这个程度的，就是心态的问题，而不是真正的修行当中指的分别心上不分别了这个不是不能这么看的啊。所以，但凡说你执着啦，有人说你说了一套理论，有人说你这是着相啊，你执着啊，你在分别啊，说这种话的人，他都在分别和执着当中。所以你可以反过来说，你说这种话的时候，已经落入在分别和执着当中，所以你也是个屁啊！你也可以反驳他啊。但凡说你执着了，你着相了，说这种话的人，他都在分别和执着当中，才会说，至少他有我见吧？他说他认为你说的错的这个就是我见呢他用他的我见来判断你。所以你再用我见来判断我说的说法对与我错，所以你即将落入在执着当中，我见这个执着当中。那既然有我见，那前面肯定还有分别啊！所以你说这样的话，那你只都是在，都是在，都是在屁话啊！所以首先你得分别这个分别心和执着它的关系啊，然后再看，你只能说我用眼睛看了，但是不分别个体了，这只是你的心态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没有分别心的境界先弄清楚这个。下一个问题，记忆是年龄增长会慢慢，应该是不修行的人基本是想不起来的啊。像有个什么再生村那里的，有很多人是有前世记忆的这是刻意的刻意的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大部分人都是想不起过去的，人出生到3、4岁之间的记忆都很模糊，我都想不起来。那这些算是为了让人能走回修行的道路而种下的种子吗？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佛说了一切法都是佛法，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希望你看到之后或者学到之后呢，对这个世界有个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走向修行和解脱的路。这个世界设计的本身设计的本身这个大的意愿设计的初衷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这么理解都无所谓，这个与我要讲的这个佛法的深层次的理论倒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这只是你的对人生的这种观念而已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极乐是我家你书是好好看了吗？第一本、第二本都好好看过吗？我看你这个提的问题里好像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你说这个问问这背后的实际是不是就是因为业的原理？这个对。业消不完，肯定不能成佛。这个也对，因为业的原理，佛陀不讲，是不是他不想讲或者不能讲，而是，从这个佛法的大的设计来看，传法的这个大设计来看，他那个时候讲的话，首先很多人接受不了，因为这个，你说这个人要修行就得反复的投胎，反复的消业，对这个，当事人很希望。这一生解脱的那些个急切的需求当中，你讲这么难的事儿，很多人接受不了。首先，而且从这里可以有心的人会推导出很多问题来，这个对文明的进程会有影响。这也是经过我们无数次的前面讲法传法之后觉得这个部分先隐藏起来，不直说这样让佛法可以维持的好一些这个文明也可以维持的好一些，这样的结果才不说的并不是。什么其他他故意不说或怎么说，这都是经过设计的。那么你说这个，所以想出来的菩提心这种说法来掩盖业的原理你这么说菩提心，那是不是认为菩提心也是一种方便法呢？或者说是错误的呢？并不是菩提心是真实的，你发愿和不发愿完全不一样，不是说忽悠你的，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对人有决定性作用的发愿，它不是为了掩盖什么，你不管。不掩盖也好，掩盖也好，不说提不提业也好，提业也好，总之必须得有菩提心就算不提业了那也会讲菩提心，提了业也会讲菩提心提了业的话把业的原理说清楚了，就可以很可以逻辑上完整的告诉你为什么要发菩提心这个第二本书里完整的告诉你了，有了菩提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准确的说什么样的好的那种发展吧尤其是没有菩提心的人，上面不会度上面不会度，只能让你修到3、4禅就已经很不错了，再往前你复发菩提心就不能让你离解脱解脱了后面会有很多人因为你的解脱而不能正常消业，让很多人解脱不了。这个书上也说了， 所以菩提心并不是方便法，是真实的啊，就是你解脱当中必须要有的这个发愿啊。所有的佛都是在菩提心当中，一直安置于菩提心当中啊，普度众生的愿一直带着啊，所以他是佛啊。还有你说这种救度众生的心念确实是高维的能量啊，我都说了无数遍了，不讲能量，我们佛法不讲能量，能量你再怎么说都是个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吧，在佛法体系里只有意识没有物啊，不讲什么能量之类的啊，只有你的心念到了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师父一直都在修行当中啊，你说你这个但是感觉你承受力下降了，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你的业到了啊，你的业来了啊，你平时做的好好的啊，平时好像没有妄念，挺好的，挺舒服的，真的很清净，但是一旦业来了，你的心里就会把那个以前的业障给勾出来，不好的情绪都会升起啊。啊，但是不是业的情况下，同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啊，你都不会有这个情绪啊，哪怕有人打你啊，有业障的情况下啊，别人打你，这个是你会生起情绪，但是不是业障的情况下，一个过路的人打你啊，如果你和你没有业前世业缘的情况下，你的修为很高，那么他打你，你也不会生起情绪，但是有业障的话就会生起啊，这是业的问题啊。还有看你说的这个话是，至少你已经感知到啊，气穿到脖子上，脖子紧绷起来等这样的问题，这说明你至少你能感知到你的情绪升起，也带动了身体的一些变化，你能感知到啊，以前你可能都感知不到哦，一般人是感知不到的，情绪升起的，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啊，都不知道气是从哪里来的啊，是吧？所以你至少能感知到，说明你的修行有进步，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你的修行能力下降了，而是你的业、你的业在起作用啊，到了该消这个业的时候了啊。啊，下一个问题，密宗的问题啊。密宗的寄生成佛，就是因为佛没有把这个业的问题全部梳理开来讲，所以有人就从而推导出来，不考虑业的话，这是不是可以寄生成佛呢？有了这样的观念，就慢慢就慢慢发展成寄生成佛这套理论啊。在这个理论里再往下发展，就可以为了成佛而不惜做一些恶事啊，他没有业嘛，没有业好考虑的啊，所以什么双修法都可以出来，也可以拿人做什么祭祀的用品，也可以活人都可以拿去祭祀，也可以啊，是吧？啊，因为不关心业，没有业嘛啊，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佛故意你说的呢？他前面已经讲过了，业没有办法讲，因为前面经历了无数次的传法当中，早期业是不能讲的，这样讲的话可能佛法就传承不下去了，或者文明就提前就乱套了，所以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只能放任的办法，每人只能放任这样发展下去。所以说这个不能说是错误啊，不是法错了，而是没有把真相全部告诉你，只能这么说啊。但是佛也在佛经里都讲了很多故事来说，他曾经在哪里做什么，曾经在哪里做什么，他又修了多少多少的劫，又见了多少多少的佛，他都是在暗示你啊。你的修为到了一定境界，就可以理解这些话啊。原来成佛需要见很多很多的佛，要轮回很多世的修行啊，你就慢慢就会理解了。你的修为到了就可以理解了，或者说你为修为和福德都到了啊，就可以遇到像我这样的人告诉你业的原理啊，这也是你的修为和福德的结果。如果你根本就不修行，你还在文字上下功夫啊，都像个学者一样，那些个网上的那些教授啊什么的，一直在文字上玩功夫，不去实修的话，你可能就一辈子也接触不到这样的这样的佛法啊。佛经体系它只是最初级的啊，把人引入佛法修行当中的，所以你看佛法里的修行里，很少讲二禅三禅四禅怎么个过念，怎么个过程，都有什么体验，他讲的很少，因为这都是后面从真实的人那里学来的，让你去真实的修行之后遇到真实的人来学这些真实的内容啊。佛法只是以这个书的体系啊，佛经体系只是让你先修行啊，先信佛，然后开始修行，然后持戒等，这基础让你开始做这个基础的事，你只要做到了，后面的事情就会自然而然有人来引导啊，尤其是有大菩提心的话，自然而然会有人来引导你啊，好好修行，怎么教你修行，这些都会有啊。所以书啊，佛经只是引你入门的工具而已啊，并不是完整的佛法体系啊，它只是 佛库各以个佛是故意会把一些个不讲啊，这很正常，你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并不是密宗错啊。还有，密宗把人的位置放得非常重要啊，所以说都得通过上师来做啊，你要上师灌顶了，你才可以修什么法门等等啊，这些个，那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呢？啊，首先这个密法的确是有人传承的，必须有人往下传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西藏是政教结合的这样的社会啊，政教结合那就得完成这个中央集权嘛，中央集权的话就必须让这个怎么说呢？让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发号施令，都得通过他来实现这个社会的治理，所以必须把人提高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维持中央统治的情况下，选择两种路，一种是无神论，纯粹的无神论啊，就是你不要拿神佛做事儿啊，你但凡你敢拿神佛做事，我先杀了你再说啊。所有整个社会上形成这样的氛围啊，全部用人类的道德、人类的法律体系来控制，这是一种，这对佛法的传播是有好处的啊。这样大的国家是有好处，还有一种小国家，这种西藏这种，西藏都不是国家，它我。就是一个小地区吧，啊，这样的地区里，你可以选择这种神智文明的方式，但是到了没有真实的神控制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伪神智，伪神诈伪假冒伪劣的这个伪神智。那如果你选择了伪神智的话，统治者必须牢牢抓住神与人沟通的这个桥梁啊，他必须垄断这个桥梁啊，不管真的能不能沟通，是另说啊。他必须让所有人知道啊，只有这个统治者才可以和神沟通啊，其他人是不能的。这样想，这样让整个社会人都这样认为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能稳定的维持下去。如果说神存在的，但是所有人都可以和神沟通啊，那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和它的权威性会崩塌啊，整个社会就乱套，人人都可以神。跟神那个沟通的话，那这个神智文明就乱套了。所以一旦走了神智文明的路啊，伪神智文明的路，那么统治者必须和神的沟通的这个桥梁牢牢掌握啊，别人都不许别人和神要沟通必须通过这个统治者啊。所以在这套逻辑下啊，整个西藏的这个社会观念就是这样的啊，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上师这样才能正常的维持。这是社会观和宗教方面的都是结合起来的最后的。形成了现在这样的状态啊，并不是说他的有他的错和对啊，我们只要知道这个逻辑就可以了啊。密宗他在修行方面，这个你说五加行也好，什么三密加持也好啊，首先我们通常都知道了三密加持，我以前也说过了啊，这种拼命念咒的方法对身体是有害处的啊，所以很多人有不少这个密宗修行的什么所谓的上师啊、喇嘛们呢，到了晚年还得去什么做个心脏手术啊等这种事情，偶尔也会看得见的，网上也会说的。就因为这个念咒念得过多了啊，把这个心脏都给压坏了，所以这不得不这样啊。所以修行方法以后，修行体系，你首先得对意识有个完整的理解，从而再到人体有个完整的理解，在之后看每一种修行方法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啊，这些都明白就好了啊。所以对我其他宗派的事儿，我是尽量不提的啊，因为说它不好也不行啊，好也不行啊，你说。你说不好的话，那边也有很多信众说他好的话，有些问题的确是，不太好的问题啊。但是呢，这个作为传法的人呢，对这个小众范围内传的时候呢，在我相信大家都是啊，大家都是有这个智慧可以分辨的，可以理解的，所以讲这些啊。而且密宗的建设当中啊，我也参与过的啊，所以我更不想说啊，过多的话，你大概理解就可以了，好吧？下一个问题，眯了个喵，叉叉叉，脑子里念很快，但是嘴上念慢，这本来就那样啊，梦中也是一样啊，你嘴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念的，脑子是可以一下子升起来的，脑子可以不管胆咒还有肠咒，都可以一下子升起来，这和湿婆是一个概念啊，我们用嘴上念阿弥陀佛是四个字反复的念。但是如果你到思的情绪当中去，思念的情绪当中去，你思念阿弥陀佛，那就是一下子升起来，但没有文字那么一个念的时间过程啊。所以咒也是，如果你把一个咒修到一定境界的话，也可以从这个情绪当中把它给迸发出来吧，也可以这么说吧。 用情绪来抓住这个咒，这个时候这个咒就不是一个字了，而是一个整体了，所以就可以很快了。那所以你的这个状态并不是什么错误的，什么不好的什么障碍哈。那下一个问题，禅定的确很爽啊，比那个做爱的快感还要爽啊，这个初禅以上就可以理解了啊。这个只能靠自己来理解啊，自己来体验啊，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因为快感本身是有不同说法的，或不同的说法，也有不同的描述方法啊，所以你只能这么说了啊，肯定有很爽的那种感觉哈、啊。所以在书上说什么七支乐、五支乐什么这种说法都有，这个都无所谓，反正你修到那个境界就可以就能感受到了。那么修到那个境界的标准是什么？我主要讲这个标准啊，我传法就是主要是讲这个真相和标准修行的方法，而不是讲重点讲某个人的感受啊，每个人的感受，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自己体验就好了啊，肯定有比你那个比正常的性爱还要更那种微妙的，或者是绵绵不断的那种快感啊，我能说的表达方式就是。那种性的快感是一下子来一下的，然后就反正后面就有点不爽了，有点不爽了，因为虚脱了嘛，虚脱了体精力这个能量放出去了我虽然不喜欢长能量，但是身体在这个方面上只能这么说了，就是射了之后就有一种虚脱感乏力或者等等并不是什么一直都保持那种状态的，但是呢这个禅定动作快乐是绵绵不断的，一直处在那个状态的。一直那个状态就很爽的啊，你只能这么说了。好，下一个问题，心化世间。从你的问题当中啊，看出来的确是啊，中国人信佛都是功利性的，这句话是对的啊，大部分人都是如此啊，像信仰当中得到什么好处，甚至可以说是和神佛做个交易啊，我做了这个你就得给我什么，你不给我什么我就不信你了，或者是你是坏的啊，这样的信念啊，有很多人都是带着这种信念来求神佛的啊。从你的各种问题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当中看出来，就是好像你对当下的处境很不满，但是没有看出你对当下处境是你造成的，这可能是你前世的什么因造成的，所以像痛改前非的这种概念我是看不到的啊，就是说没有忏悔之心，或者没有想改变过往的不好的那种观念和认知啊，什么这些个看不到这些个观念哈。我们说要什么修，为什么要修忏悔？首先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以前肯定做了什么错事，所以当下承受这样的痛苦，首先认可这个啊，然后从当下开始改变不再犯过往的错误啊。你说从你的问题当中可好像是有点找不到工作而贫穷吧，穷吧，没钱吧，那贫穷就是因为不布施嘛，可能吝啬吧，上辈子吝啬，那我当下开始有什么就布施一点，不，就算不全部布施，那每天或者一个月每个月坚持布施，忏悔过往的那种吝啬，改变当下，从现在开始做起，然后呢，把过去的错误的观点，认可自己的确是错误的，这样之后忏悔，但是我没有看出你的这种心态啊。都是想怎么做就可以马上改变，但是自己做对做错好像不关紧要一样这样的问题啊。而且从佛菩萨的立场上看你这么做我必须要给你这个好处吗？我教你的是让你解脱痛苦，从轮回当中走出来，并不是让你在轮回里享受这个各种福报为什么一定要给你呢是不是所以有些问题就是你就站到佛菩萨立场上看他会不会答应你这些个要求，或者你做了一点什么就马上让你得到好处有可能就是不应该给你，你才能从中走出来你说这个放下什么这些个修心放下都是鸡汤文一样的，那问题是只能这样了，你的所有努力都已经没什么用了，看在你的问题当中看来那就只能放下了，还能怎么办呢所以说命运是不可改变的才称之为命运，如果但凡做点努力都可以马上能得到反馈和改变，那还能称之为命运吗你想改变的很多时候就是在某个契机之下心态一下改变了，就是 突然间知道了自己过往的的确干了很多坏事，从而升起了那种真真切切的那种忏悔之心，痛恨自己过往，从而要改变当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下子世界都变了，就开始走出来。如果一直觉得啊，全世界都有不公，我没啥毛病，对，反正倒霉都是因为外部的条件导致的啊，我和我没沾关系啊，这样想的话，你可能改变不了。好了，这是我想对你说的啊，然后再看看你的这些问题啊，事业与个人能力的困惑，长期事业更可能与个人能力和还是环境限制，如何客观分析？啊，首先要不要工作，这个第一问题啊，如果你有足够的福报的，有钱的话，不工作也好。啊，不工作就不跟人结仇啊，什么不跟人互动，也就少结缘，挺好的。啊，如果说你是必须要工作，啊，需要缺钱了，所以必须得找工作来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源于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啊，想工作都找不到工作，那只能是你的业导致的，啊，和你的能力和业力都，能力倒没什么，能力和努力都是次要的。首先，你的业，你的命运剧本已经写好了，可能这段时间你就得承受这个痛苦啊，就是失业的痛苦。哎呦，这是环境限制吗？也不是啊，这环境再不好的时候，也有人可以找到工作。环境再好的情况下，有些人还是找不到工作。命运能否精确安排每日事务？大概率是可以安排得到的。选择零工是个人意志还是命运推动？你不用干零工的情况下，你自己跑去看，那是你的个人选择意志，啊，如果你不干零工，就会当下明天都饭都吃不上了，那只能干零工了，那是命运的推动。下一个问题，科举落榜生的例子是否证明努力不等于成功？这的确是啊，努力归努力，成功是另一回事儿，有些人不努力照样可以成功啊。还有你的努力也在命运剧本当中啊，有些人的努力也在命运的剧本当中，他在这段时间就很努力的去这个事儿，做这个某个事儿，或者努力的去学习啊，有些人就是该学习的时间呢，他就不学习，他就这到处去玩啊，这就是也是他的剧本里写好的。环境限制下意义是什么？就是啊，努力也在剧本当中啊，所以你说他有意义就是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就是没有意义都是自己赋予的。第四个问题，放生、斩草人等行为需要持续多久？可量化到何种程度才能改变命运？放生你想靠放生改变命运？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反而更难。你放下这些想法啊，我只是把放生作为修慈悲心的一种修法来持续的做啊，这就可以了。你想放生多少次，马上改变？那还真有点难啊！有些人说是啊，兜里只有10万的时候，八九万都拿来放生了，然后后来几个月内就发生了一些事儿，然后他就发财了，也有这样的说法的。但是呢，这对有对对你来说啊，反而好像没什么用啊。有可能你这段时间要经历这样的贫穷的状态，就是你的命运当中的一重要的一环。是否存在科学的或因果的依据啊？我讲佛法啊，不讲什么科学之类的。因果那肯定是放生多了，肯定有好处。大部分人，很多人啊，在群里也好，什么其他网上找一些放生之后得到好的结果的，这是例子多了去了。下一个问题，精神与痛苦、抑郁情绪反复出现是如何平衡这？不要什么自我说服，你就说你有这个不好的情绪，认可这个不好的情绪的存在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什么自我说服。真实的心理需求，你的需求就是想把这个抑郁情绪去掉吧。那首先能做的啊，很严重的话，那你去吃药啊，医院你去开个药，但是药都有副作用啊。如果不是研究到那个程度，那先出点汗吧啊，打坐、磕头、念佛，正着磕头啊，多磕头、多运动、多跑步、多出点汗啊。这个书上也说过了啊，出汗的话可以排掉一些不好的荷尔蒙啊，从而调节一下情绪啊，那有效果的啊，你可以先做这个。然后呢，平时在念咒啊什么的，念咒啊、念经啊这些个，该做的都做啊。业力障碍极强是禅定是否唯一解脱途径？业力障碍极强是禅定都禅定不了，业力太大了，你佛法都接触不了的，你至少接触佛法了，那说明业力不是很大呀。是否有其他实际方法缓解现实困境？你有什么困境？是穷吗？就是因为钱吗？ 钱实在钱，实在出，你可以去借啊，借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都得还呢，未来都得还。还有，放生是变富的啊，以往的人们的经验当中看，放生是变富的最快的方法。可能你当下感受不到，但是做个3、5年都会有改变。如果你当下明天都没有饭吃，那先去打个零工吧，先赚钱。能力赚钱就先赚钱，然后在零工里赚的那个钱里拿出10块20块放生啊，坚持这么做，坚持个1年2年看看。业力与行动的界限如何区分？个人责任与业力环境不可抗力。可以说，大部分人啊，我们不修行的绝大部分人，他的一切行为都在业力的控制当中啊，可以这么看只有一个人到修到业少的时候，他可以静静的待下来，可以很长时间，几年、几个月，可以什么都不做，就静静待着在家里就正常吃饭、睡觉，然后好好修行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用做的情况，突然有个事儿来了，他必须得去做，那这就是业力。如果他可以一直待着没啥事儿，那就是这段时间他是没有什么业的。如果你的环境在逼迫你必须出去赚钱，那就是你的业。在资源有限时，事事不顺的情况，如何制定可行的行动策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实在连钱，钱没钱做布施什么供养三宝放生都做不了。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寺院当个义工什么，这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吃上饭的。一般寺院里给义工也会发点钱，还可以过吧，还可以过。下一个问题，佛菩萨为何不回应我的请求？是否意味着无缘啊？佛菩萨与所有众生都有缘，可以这么看的啊。至少你向他求了，那算是有缘，但是不回应你的请求，那当下你就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或者说你的心态没有变过来，不，你的心态不是佛菩萨要的心态，可能你一直都在求啊求啊求，但是不承认你做过往的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不试图改变自己，而是一直在求而已。下一个问题，念咒旃檀伦等法门未灵验，导致信心丧失，但又自我归因，这种矛盾的如何对照？那肯定是你的原因呐，难道是什么佛菩萨的原因吗？如果是佛菩萨的原因，那所有的念咒旃檀伦的任何人的方法都得不行，都不会灵验才行。但是有很多人灵验了呀，那就说明是你的问题啊。佛菩萨是否会直接干预命运啊？极少的情况下才会做，要不然一般不会做的。若不回应，是因为业障太重，还是他们本就不以显灵的方式帮助？有些人就是以显灵的帮助，从而得到了帮助了。所以就从你的身上开始找原因吧，不要老想着别人的问题或者不在的问题。关于索命通与具体因果分析的困惑为何无人能以索命通的智慧看清我的因果？有些人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上边自己下来的，他自己上边从下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命运写好了然后就。给自己定了这样的框架别人都看不了，他自己这样设定的，别人看不了，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自己已经在出生前把这个命运就这样写好，为了让你达到某个心态境界或者什么，把你往修行路上逼把自己往自己修炼逼，也有这样的人就像佛经里说了佛陀去了一个地方，那里全是穷人佛用神通看了之后，那些人来问佛这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贫穷，又身份这样的低位佛用神通看了之后告诉他们，你们本来都是天人，是有大福报的，就是为了逼自己生出处理心来好以这种方式来到人间也有这样的故事吧，所以别人看不清一个是有可能是你真没有缘分没有这个福报，你要看到，你要遇到真有能力的人帮你看因果，这也是。有福报才行，没有福报就没有办法一个是可能是你没有这个福报，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这样设定的如何找到能具体分析业力纠缠的指导？找不到就别找了你就认可当下你的命运就是你曾经所造的一切业的最终的结果接受命运，这是修行的第一步，接受当下的命运接受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过错， 这是修行的第一步啊！你不认为自己这错的，什么这个这样的业这样的痛苦，让这个业力让你感到这样的痛苦，好像都是业的问题，好像自己和没啥关系，还得找人分析业力啊！这样想的话就很难走出来的。通用单修行放下对你没有没有办法。如果制定更落地的解决方案，你要解决什么？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是穷的问题吗？缺钱吗？还是欠了很多的债啊？哎，欠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彻底成为老赖啊，这也算是一种方法啊，不还了啊，还能怎么办呢？最多也就蹲监狱呗。说无人能看清因果，如何靠自己理性分析困境的深层原因？啊，没有什么太深层的原因，一切都是你自己造作的原因啊，前世的行为导致现在的原因，现在的这样的结果啊，你这么想就够了。就算你想不起来，那也可以这么认为啊，你前世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样想才有改变的可能性。如何设定合理的放生目标，避免因看不到效果而绝望？啊，不要什么效果，你追求效果反而看不到效果，你就不要追求效果，你就把这个把放生当作吃饭睡觉一样的事情持续做就行了，不求什么后果，不求什么好的结果，我就每天拿出一部分钱啊，我求那就拿出很小一部分，很小一部分，拿出1块钱也行，2块钱也行，继续做的，一直做的，每个月坚持做个2回啊，一次1块钱、2块钱都可以，10块钱、20块钱也可以，就这么一直做着就够了啊，不要想着效果。你要效果看到想要快速效看到效果的话，就像和佛菩萨做生意啊做不成生意一样啊，反而让自己更绝望。在无即时反馈情况，如果保持对善行的信心，你不行善还能干嘛呢？你当下你不行善还能干嘛呢？难道你要去抢劫吗？还是什么呀？还是抢银行啊？你还能做什么呢？啊，在什么都做不了情况下，就像有某位大的，我看的那个名字讲不出来，他说了啊，你这打坐磕头念佛啥都做不了，连持戒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况，你还能做什么？就只有行善了，只有积功德了啊！一边做着恶业，一边破戒的事干着，一边吃着肉，也可以去放生啊，两边同时做都可以，至少放生了，但你善因的有善果啊，吃肉有吃肉的果报，但是你控制不了，戒不了肉，那就先吃着呗，然后再去放生。两边都有的情况下，同时都会在你身上发生结果，那好的结果也会来的。所以在你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那就积功德去吧。啊，什么都干不了，那只好先积功德再说吧。在这里想，那有什么提信心不信心的，要你这个都不做，那还能做什么呢？是不是啊？第二个问题。小汪汪汪啊，你这样发言没有问题啊。你只是发愿未来度啊，并没有说你在自己解脱前先度他们，这样就可以了啊。你只要不要发愿这种啊，不要给自己限定境界和时间上的限制，你只要发愿度人啊，未来你解脱之后再来度啊，这样想就可以了啊。你这样有这样的发愿很不错的啊，我相信啊，你父亲那边应该是会有好结果的啊，有你这样的儿子也是他的福气啊。下一个问题，恒河沙鸭。恒河沙鸭啊，你多少岁数了啊？还有你磕头不啊？如果说你打坐2-3个小时，但是心是可以清静下来，但是这个身体实在很疲劳，或者实在坐不下来，那身体的问题吧，就可以调节饮食，练腹式呼吸，磕头跑步等这些运动的方法啊，你体能提升啊，然后再打坐就可以了啊。你不要想着全部靠打坐来改变身体的所有状况，这个理论上可行，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有点难度，因为我们每天做一些个事情，还有吃一些东西，这个都是要分解掉的，还有或者说排毒啊，这个都是要需要能量的，所以把这些个事干完之后，想再拿点这个能再拿点剩余的这个营养物质啊什么能量来维持这个身体的继续打坐，这还是有点难度对一般人来说，所以先把这个练腹式呼吸磕头都做了啊，每天先把这个啊磕头，年纪大的话先50个100个开始，还有吃的东西也要尽量清静一些，少吃一些油腻的，还有主食少吃一些，这样啊慢慢来，不要着急啊，年纪大的人更不应该这样着急，越着急越难啊。 每天两座已经很好了，每天两座啊，一座1到2个小时，两座就是4个小时啊，2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样已经可以了啊。如果是你想真的靠打坐来彻底改变的话，那就只能是向活菩萨发愿啊，发愿我必须要通过这关啊，然后一次超过坐3个小时啊，不管行不行，就硬坐3个小时以上，但是你就体感受到这个身体开始变化这个程度啊，就硬逼自己做。啊，有些人是可以做这样的啊，像那个，像那个万行上师，他的书他也是说过啊，他在山洞里打坐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就强迫自己必须做下去，不达到那个境界就觉不起来，有这种意志力的话，你可以这么做啊，没有的话就慢慢来，好吧？啊，原来可以改名啊。你说腰疼啊？你自己找到的原因是那种你的心理问题啊，可以这么说吧。对治一切心理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菩提心和慈悲心。你用大菩提心和慈悲心来看待一切众生，你周边的所有众生啊，你的老公也好，你的孩子也好，你只要用这个心态来看啊，你觉得啊，你未来要渡他，这是大菩提心。慈悲心呢，是你想帮他啊，拔苦与乐。他对你的所做的一切，你都可以接受和理解，都是你曾经所造作的因导致的这样的结果啊！就他就算伤害你，就认为这就是你在消业，然后呢，你还想替他解决这个痛苦，你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就没有那么多不满，没有不满的话，就身体能量就我不讲能量，但是身体上展现出来就是很充盈，很充盈啊，这只能这么说了。你对外不再索求或者不再不满的时候，身体本身就会展现出来的很强大的那种状态。你对外始终保持那种不满呐什么的，或者说恐惧啊等这种状态的话，他就一直处在这种状态，这种不好的状态。所以有个故事，就是不能说是故事啊，就是真人真事啊。有一个修女在非洲一直做好事，她是学医的，就是。一直给人治病啊，或做护士啊什么的，这种慈善性的性质。但是他在那里很多疾传染病很多的那个非洲那个不好的地方，他什么病都不得，什么病都不会传染。所以后来人们说他是什么天上的天使下凡啊那种那种评价吧。为什么他的那种他也不是学佛，但是他有那样的强大的身体和意志力，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众生带有那种慈悲心。啊，一直保持这种慈悲心，所以你万病不侵呢。啊，你认为自己的身体不行啊，对周围的人还是抱有一些个恐惧啊什么的，抱怨呢、那样，你先升起你的慈悲心看待所有的人，包括你的丈夫、孩子啊，都用慈悲心来看待，都用大菩提心来看待。这个时候，你身体大部分毛病都会好起来，好吧？啊，下一个问题，A，北京居士法宝。啊，小乘现在小乘针对的是什么呢？这个以前也讲过了啊。大乘针对的是可以解脱的和要想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人，密宗呢是中间的啊，根基稍微差一点，他们是要培养反复轮回着继续修行的这些个修行人，而小乘呢是培养一个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正常人啊，和修行还是差一点的。他不一定都修行，总之用戒律来可以约束他们，让在道德方面能可以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普通人啊，这样就够了，差不多了。小乘在传播的那个定位是这样的啊，所以学小乘的人啊，怎么说呢？他在禅定方面功夫啊还差一些，甚至可以明确的说，你学小乘就没有大菩提心啊，学小乘就是的，是出离心嘛，以出离心为目标，以求成为阿罗汉为目标。啊，在这个方面努力的，所以没有大菩提心的话，啊，很难得到佛菩萨的更高维度的那个智慧的传递，啊，没有大菩提心是不教的，网上在不教的，啊，书上告诉你怎么为什么要发大菩提心啊什么的，啊，佛经上反复强调大菩提心啊，如果你做到了，有这个大菩提心再有修行，那可能会连接到佛菩萨意识，或者说会遇到真正的再来人学到那个大菩提心，还有更高维度的那个。佛法的真相，但是没有这个心态的话，你是学不了。还有，你看小乘一直在纠结佛说和不说这个问题上，它本身就是逻辑上会有一个漏洞啊。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佛的，如果这个世界真相是普遍存在的真相的话，那成佛的人应该有很多，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抓着一个人说的不 才盯着不放呢？是不是 啊只要是真相，别人说来但也可以说的呀，菩萨也可以讲法，阿罗汉也可以讲法啊，只要真说的是真相就够了嘛，啊，非要佛说了才算是啊，佛说的不是佛说都不算，那这就是大乘里所说的一个我见，严重的我见导致了他们接触不了更高维度的法啊，所以只能就处在那个状态。而且小乘也有适合的人啊，这个根器上啊，我们讲根器上，这个世界的人有很多根器啊，有差的根器，有些人根本学不来佛呀，也有些人是一直学那个外道邪说啊，嗯，每个人根器不同，你不能直接只留一个大乘佛法呀，啊，所以小乘也留啊，小乘就摄受和他们啊和那个境界的人，等他们修得好了再往上走，这样慢慢来嘛。所以有争论是很正常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没有争论的话，这个世界才真正是可怕的，没有争论的时候才真正可怕。啊，猫猫一，膝盖疼啊，你多大年纪了啊？膝盖这个，如果说你的打坐的姿势对了，但是还疼，一种原因是，他可能在前面你的生活当中受过伤了，有点受伤了，他就到了那个时间段就开始发作啊。一般骨头受伤都是一个半小时后就开始发作，如果是姿势错的话，可能一个小时不到就开始有点疼起来了。首先得姿势对，然后你还是疼的话，去医院查查看，拍个片看看。有些人是有骨刺的，年纪大的有些人骨刺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这样折叠的话啊，膝盖折叠的话它就能刺到，平时它刺不到的，所以一折叠就刺到啊，有这样的人也见过，年纪大的人啊，这样的人先去把这个骨刺的问题解决啊再说啊，先诊断看看是不是啊，先去医院拍个片看看他有没有在物理上啊，他这个骨头正常或者哪里受损了，或者软骨也会受损，有些是可以查出来的，看看先看看这具体问题然后再说哈。如果你不想考虑这些，就是硬要忍下去把它给打通啊，那也可以，那就向佛菩萨求，然后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加持，然后坚持做，坚持打坐啊。如果坚持不了的话，你先确定病因好吧。下一个问题，闻语所闻尽啊，淫欲的问题，这个前面讲过，修行一段时间会淫欲会爆发啊，他脑子里我一直想那个事儿，有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控制不了啊，有可能是这种状态吧，你是修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开始淫欲爆发了吧啊，不过这个不是身体上的物理伤害的话都没有关系，你就忍一忍，该忍的时候忍啊，实在不行你也知道的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不要给他什么赋予太负面的那种说法啊，很正常啊，实在不行就该干嘛干嘛，然后继续修行嘛啊，卸了就有一段时间会可能两三天三五天身体有点气不足的状态，但又能怎么样呢？人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该卸就卸，然后呢，继续修行，打坐、磕头、念佛，继续做啊，这样就可以了。不要过多的啊，对这个问题关注啊，你越关注啊，你认为它的存在让你有什么不爽的地方啊，让你一直关注的话，反而更难灭掉。你认为这就是正常的修行过程的正常经历的要事情，正常要经历的事情，这么认知的话，就反而没啥问题的。很好的，没问题，没问题的哈。下一个问题，诸位 A 啊，那个韩国尼还是一天磕1万个头的，1万个头啊，一天磕20个小时，不间断的一直磕1万个头啊，一次磕100天，连续磕100天，这样他本身是有少儿麻痹后遗症的，少儿麻痹症啊，本来就有点瘸啊什么的，有毛病的都最后都修过来，都算是治过来了，都恢复成正常，然后就。到处演讲啊什么的，怎么说呢，这个以前也讲过，你把这辈子该承受的痛苦用磕头的方式全部承受下来，提前承受完了也可以恢复，也可以恢复正常，还有佛菩萨加持，你相信他能一天磕1万个头，他肯定是相信佛菩萨，坚定的相信佛菩萨，所以佛菩萨的加持力也很大啊。下一个问题，最近磕大头啊，然后浑身发烫啊，这种现象很正常啊，全身发热都运动了肯定会发热嘛啊，不发热才怪呢。下一个问题，有些人是全吃果蔬啊，然后就没有那个什么月经了啊，这个的确有这样的现象 咱们不否定一些个现象，但是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有些个体的事情，个体的情况不能涵盖全部啊。正常情况下，还是得走这个炼精化气的道路，才能彻底灭掉啊。有些人可能是，可能年纪到了，或者说他吃的的确少，所以没什么可拍的。而且尤其是女性没有月经的话，大概率啊，正常情况下大概率是她是不会排卵的，不排卵在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正常的。正常女性来说不正常的那是，但是有些人认为是健康的啊，这个就不好说了。个别情况要个别看。你让那些不来月经的人，去查一下，先去查一下，去医院查一下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啊没有月经，先查个病因啊什么的，先看看，然后再说好不好？我相信啊，这种事的确有，因为我也听说了啊。光吃果蔬啊，但是不是那么很修行的人，但是的确没有了月经啊。所以有些人说月经本身是一种毒啊，所以吃果蔬了之后就吸收的毒素基本很没有了或者很少了，所以就排毒的事情就慢慢结束了，也有这样的说法。下一个问题，心是莲花开，爸爸。你有膝盖已经磨损的，你想要打坐来恢复的话，只能必须是双盘，单盘不行的。你得先双盘啊，坚持2个小时以上的，不一个半小时开始，会有慢慢修复的，而且那个时候很疼，都有这么个过程，没有办法，你当下做不了，但是50岁还是可以做的，你慢慢来，不要着急啊，慢慢该开胯啊练开胯，然后磕头呢，你坚打坐上不了2个小时的就不要磕太多，导致这个伤情严重。首先你得先靠打坐来慢慢恢复，有了恢复之后再可以增加打坐的这个量，所以现在是先想办法啊，怎么上2个小时吧，双盘啊，怎么上双盘？先不说2个小时，那就先盘上去，能不能盘上去，这个是问题。如果你胖的话，就磕头，磕头不能再增加的情况下，那只能少吃了，一个少吃，少吃也很重要，还有就是意识层面上。你的妄想越少，身体越柔软，越容易盘上去。你脑子里妄想太多，这也会让身体僵硬，也会盘不上去。如果你是初学的话，先从念地藏经一两年，然后再念大悲咒啊什么某个咒，一直念着，一直念着，把文字妄想减少到一定程度啊，身体自然会慢慢软，当然也可以求佛菩萨加持，这都是一起来的啊。不要太着急，我只想说，年纪大的人就不要太着急。有些人太过着急了，就反而出现更多的问题啊。而且年纪大的人恢复身体的过程比年轻人要慢，所以你一着急就把身体搞坏了，想再恢复又不能，因为坏了，所以更不好打坐啊，这就更难办了啊。所以慢慢来啊，不要着急。下一个问题，舒七念一啊，舒七念，你说八字啊什么的啊，我有一种话叫神通不敌业力。业力不敌愿力，在这里，神通你可以看作是真实的修行带来的神通，也可以看作是你的个人能力。你的能力再大，也不敌不过业力。业就是你前世造的一些恶因，导致现在的恶果，或者善因导致现在善报，这些都是没有办法你靠你的个人能力或者努力来改变的。所以这叫神通不敌业力。那么业力呢？不敌愿力，愿你只有你发足够大的愿的时候。佛菩萨都会帮助你，甚至向你转移他的部分功德，来让你提高，或者你需要什么，他就提供你什么。你真有大菩提心，那佛菩萨就会帮助你。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需要什么钱，那就可以先教你怎么快速布施及攒钱嘛。那你想学什么医呀？你想靠医学来帮助人，去给人治病啊？那也行，他也可以找人给你教啊。所以你有足够大的愿的时候啊，所有业都不是什么事儿。用这个逻辑来看待啊，命运，八字只是命运的，以及在你出生前既定的这个命运的一种看法而已，就是算出这个命运怎么样，再大概算出，也不能准确算出，它只是这么算而已。所以你不再介意这些了啊，你就已经知道了啊，你只要发大菩提心，好好修行，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会改变。你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啊，这你所忌讳的一切都不是事儿，所以佛说啊，不要算命啊什么的，不要修行人就不要算命，也不要拿这个去影响别人啊，是这么说的。所以对于算命的事儿吧，你信他那就真的，你不信他啊，或者你不在意他，正准确是应该是不在意他啊。我学佛修行这么多年， 我无所畏惧啊，我以大菩提心度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么想断，一什么的事儿都没有。我也是啊，我的八字是喜用神水，啊，应该是穿黑色的，但我也不穿黑色的呀，啊，都无所谓了，反正喜用神水的话，应该多去点带水的去水的地方啊，什么名字上也应该带点水啊什么的，但是我也不做这些啊，那无所谓了，这个都没有关系了，但是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所做的事就是佛菩萨让我干的事我就做啊，让我出来传法度人，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我就做，啊，而且这也是我要做我的大愿里带来的啊，就是我想啊，我以大平，我是以那个什么，同体大悲心来做事的人，啊，现在做的不是我本职专业的事儿，但是呢，啊，那也是事儿啊，那该让我就做这个事儿，这和我的八字有啥关系啊？嗯，他八字不好就不好呗，从当下我要做的事儿看起来，八字这什么都不是啊，风水也什么都不是，自古以来都说这个，风水好的地方啊，都是有德者居之啊，有德的人就会居到那里。就像什么四大啊，现在佛教的四大圣山一样啊，都是风水很好的地方啊，都是佛菩萨道长啊，所以对这些个问题啊，我是建议你不要太介意啊。但是你要是介意的话啊，你心里介意的话，那就按照他们说的做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椰子糕不错。这个第一个问题，《地藏经》之外，你还想就再学，再念一个啊？《法华经》的确很长，需要5、6个小时念吧。这样长时间念的时候，就不要出声念，你就心里默念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还有你说这个《法华经》传承以前功力，我也是这么听说的啊。说是《法华经》可以把前世的修行拉过来、带过来或者引出来，有这样说法。上辈子没什么修为，那为什么提升修为？念什么提升修为？所有的修行都在提升修为，不是念这个或念那个说法。反正你正常念经啊、念咒都在修行，都在提升修为，不要介意这些个问题啊。还有修行没有捷径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下一个问题，第三个啊，看，观佛累了，唤师傅啊，你好，你好像没有理解这句话啊。观佛是你专注的观，专注的观，观到你入定，啊，观到可以入定的时候，在专注到一定程度上，会细微到一定程度，再细微，再细微，然后就觉得观这个事儿本来也就挺累的，这个时候一放啊，他就可以进入这更高境界的禅定当中，观佛，带着注意力思佛的话，一直处在有注意力的状态，所以只能进入二禅，啊，然后再彻底把注意力放下了，可以超越二禅。你想在安住于三禅的话，就得专注到这个情绪当中，一直抓着湿婆，而且很细微的抓住湿婆，一直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这可以称作，这个安住于三禅了。所以你现在以为这个观的跳来跳去就累了，这不是观的跳来跳去就累了，而是它本身就这样。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把跳来跳去的拉过来，就集中到一处，一直观着，一直观到它不再跳来跳去为止啊。下一个问题，慧觉观自在，菩萨度人的原因，这个在前面的回答中已经多次说过了。在菩萨的境界里看，其他有缘众生的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都从菩萨的意识里展现出来，因为诸佛同体嘛，所有自性重叠在一起，所以从菩萨境界来体，这个感受其他众生的有缘众生的执着的话，都是从自己的意识里展现出来的。不是从外部的，你说一说外部里外的话，这已经落入了分别当中，都是有分别心的状态说的，所以在自性这个自性重叠在一起的情况下，就是从内部里产生的，所以那些个众生对我的执着，就是从我的心里产生，把我拉入轮回，所以我要把它灭掉，啊，就是去度它，啊，所以这个原因啊，你说的这两种都是，都是我从来没听说过，都是错误的说法啊。下一个问题，从圣义谛而言，诸佛同体，诸佛同体是自性层面上大家都是重叠在一起的，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法身的梵语的名字啊，佛菩萨都是自性的妄想，佛菩 我们起的名字，佛菩萨也是起的名字，啊，这个自性一直存在，它不增不减，它一直存在着。所以佛菩萨，你说这个名词是妄想的话，那的确是，但是佛菩萨都是自性的妄想，这么说的话有点问题啊，不是妄想，一直这个自性一直存在，自性是永恒存在的，并不是妄想。下一个问题。啊，你说，在修行中该如何平衡了义和不了义的认知差别的度？啊，这样，请你说一些我们能理解的普通话吧。啊，这个了义不了义倒知道，究竟的法和不究竟的法，那这个之间的认知差别度，这个怎么说呢？你真的了解了真正的法，就是了义的法、究竟的法，那就完全可以理解不究竟的法。啊，什么是方便法？啊，你就可以了解了。除了究竟的法之外，度人为了度人而做的所有的法啊，都是可以看作方便的法。所以用这个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兑换功、兑换好处啊，拿功德兑换你的愿望啊，这就是不究竟的法。但是当下你的确需要，你的确处在困难当中，那就做点功德，向佛菩萨要求个，求一个你能接受的、你想要的一些个愿望，可以啊。做前者想，会不会有失恭敬？啊，你做前者是什么意思啊？啊，不清楚啊。啊，我们不讲恭敬不恭敬的这个问题。在至少你只要修到四禅以上了，那就没有恭敬不恭敬，因为恭敬与不恭敬也是一种情绪。你看到一个人就瞧不起他，看不上他，这也是一种情绪蔑视的情绪嘛。你恭敬一个人也是一种情绪，所以在没有情绪的状态里，四禅以上的众生是没有恭敬与不恭敬的说法的。所以我们不提什么恭敬不恭敬，真正的佛法里不提恭敬不恭敬。佛到了这个凡夫的阶段，有了情绪之后啊，有人瞧不起人，有人尊重人，这个时候才说啊，你应该恭敬人，恭敬人了，你才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或者得到加持。你不恭敬他，那什么都学不到啊，也得不到啊。下一个问题。啊，难道不是成佛了后不分你我，可以自由变化 A、B、C 否？每个佛都是独立的个体，客观上是独立的个体。A 佛就是 A 佛，B 佛就是 B 佛，A 佛不能变成 B 佛。但是 A 佛和 B 佛在自性层面上重叠在一起，所以 A 佛可以读取 B 佛的记忆，B 佛也可以读取 A 佛的记忆。客观上是这样的，而且你想成为佛的话，就把 A 佛和 B 佛的这个分别心给去掉。你心里有分别心的话，你就成不了佛。客观上也是这样的。客观上，A 佛和 B 佛都存在，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呢，你心里有这个 A 佛，如果升起，对啊，那个是 B 佛，有这样的心念一升起，那就等于是有了人我分别，那他就堕入我阿罗汉。所以在佛的境界，他不分彼此，是他的意识内部的，并不是客观的啊。你客观和意识内部也得区分开来认知啊。那性格也可以方便认识，性格是，佛菩萨是没有性格的，到了那个境界是没有性格。但是，一旦下来做事，在投胎到人间做事的话，在轮回时的那个习气就会重新出来的，所以就有性格。所以有些人就适合做这个事儿，有些人不适合做这个事儿。在这个层面上说的，都是进入轮回后才讲性格哈。观音菩萨这个也是名字啊，自性你给某个自性起个名字，这个叫观音菩萨，这个叫什么菩萨，这样起名字而已。那么你要说观音菩萨这个名字有很多人在用，那的确是啊，书上也说了，有前面有一个观音如来啊，观音菩萨就是在观音如来那里出发菩提心，有这样的说法吧？那观音这个名字有很多人用啊，但是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啊。我只能说啊，下面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不要在凡夫的立场上去试图理解佛的境界。你说？佛感觉是自己和自己说，那这里已经有了自己和他人的区别吧？自己是因为根据有了他人这个参照，我才说的是自己吧？你这样想的话就没有办法说了，就是妄想，所有的妄想都是从意识里产生啊。我告诉你的时候，感觉像自己的意识产生啊，菩萨的那个有缘众生的妄想执着，他们都感觉像从菩萨立场上感觉都是从自己的意识里产生。我只能这么用语言，只能这么表达。但是在这里说自己，并不是说啊，这个自己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自己，其他的人，所以要区分开来讲自己。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到你这里，你说啊，自己和自己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又变成了有参照物的，有别人的状态下又和自己说话这样的状态，所以不要试图用顽固的智慧去，猜赌博的境界啊。我告诉你的这种比喻哈，什么状态的描述啊，你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的那意思就没有办法了。根据您的定义啊，A 佛、B 佛在法身地意识沟通，还是能感受到你我差别的，那肯定是啊，他佛的境界是没有妄想的，而且升起妄想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妄想，还有妄想升起啊，其他人的妄想升起的，他也知道那是不是自己的妄想，啊，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我和你的分别啊，不是自己的和自己的分别，但是客观上不是的确能感知到的啊，妄想升起了，那就不是这个是不是我的，所以是别人的。啊，那只能我只能这么解释啊，还能怎么办呢？但法身地为什么还有数量这个概念？那客观上讲，法身有无数的佛，有无数的数量嘛，这是客观事实嘛。啊，下一个问题。啊，橘子洲啊，关于梦境的事儿吧，你认为它是前世的一些影像出现的也好，你的心里想的太多了啊，就出现的也行。啊，梦境就不要太过在意，除非梦里，有些加持的梦是明显你知道啊，在里边会给你信息，你明显记得啊，这种是加持的，可以注意一下。其他的啊，佛菩萨加持的，注意一下其他的梦境，你看完就过去就算了啊，不要过度的执着啊，这个对你的没有什么帮助啊。如果你真想知道，你就应该更精进的修行，等你修到初禅以上、二禅、三禅这样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过去式了嘛。你也可以往前知道你的梦境里，看到的是有什么信息啊，或者说给你什么提示啊，你也可以知道的嘛。不要纠结这些问题，或者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啊。有些前面也有些人，反复的问一些梦境啊，认为梦境肯定有什么意义。那你认为有意义的话，那就往好的方向去想就可以了。这些梦境就是让你好好修行的，啊，这么想就对了吧。下一个问题，菩萨发信息会通过让人起念头的方式来传达吗？有，肯定也有时候这种啊，你回想起来这个念头你自己根本生不起来，你不是这种人，或者说你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突然间就会升起某个念头，啊，然后你觉得啊这个很合理，你应该去做，啊，也有这样的，啊，尤其是现在有些人的确，有些科学家的确站出来说了。啊，他的科学成就就是脑子里忽然间冒出个什么故事来，他自己都，想不出来的东西突然间冒出来了啊。结果，说这样话的人有很多，很多科学家都这么说。他的科学研究就是，啊，突然间脑子里蹦出来。所以我以前书上也说过了，啊，人类没有发明创造的能力，所有的科技灵感都是上边给的，啊，给了你才能有，不给你就什么都不是。啊，下一个问题。辩机菩萨给人写编写命名的时候，哪怕是给修行人编，前期肯定是要消一些业的。小时候到成长到懂事的这个阶段是最好是消业的，所以都会给你编个差不多，然后就什么时候会给你一个契机，让你想起要修行，这个都可以在剧本当中写好的。有没有可能这辈子信了外道学偏啊？也有可能，他给过多次提示的，但是他误解，然后就学外道去了，也有这样的人，这没有办法，这辈子修不成了，这也是剧本内的嘛。对于修行人的剧本是活的，一般前上辈子好好修行的，这哪怕是凡夫啊，这辈子继续要修行的话，给你几次这个，让你悟到一些个走向修行路的这个点，然后后边的命运呢，稍微会缓和一些。没有把命运给写死啊，写满，这样好让你有操作的空间。你要好好修行的话，往这条路走。如果你不修行的话，就可能在后边也可以再编写一些，还有下一个问题，还是说把外道掺杂在剧本里考验一下修行人是吧？没有考验这一说，佛菩萨不考验人，是你自己认为是考验而已，人是经不起考验的，凡夫所有的凡夫都经不起考验。你首先要理解这一句话，人性经不起考验的。你只要认为考验可以的话，佛菩萨稍微一点考验，大部分人都根本就过不了关的。啊，有些人明着告诉你，他都过不了关，明着告诉你， 都明确告诉你，你应该这个时候去找某个人学佛，啊，然后他就去不了啊，他就不愿意去，或者说啊，他想去试图这个考验一下师傅，啊，甚至向师傅提一些问题，那就过不了这关呗，这是考验吗？这是都明着告诉你了，你都不去，那还有啥好说的？这算是考验吗？是不是？所以你要说有考验的，佛菩萨考验人的话，这个世上没有人能经得起考验的，啊，佛菩萨一直都在不考验的状态下，就是。想引导人们好好修行，但是人自己认为啊，这是对自己的考验啊什么的啊，其实上都是他自己的业障而已，他自己的业障啊，他能正确认知这个业障，然后就跨过这个关，嗯，精进努力了，他就过去了。他认为这啊，这个有了业障之后，发现啊，佛法哦不合适啊。有人说啊，去了寺院之后头疼，然后就好像佛教和自己不合适，然后就不去了。那是佛菩萨考验嘛？那这就是自己的业障呗，啊，那人就这样啊。你一旦说考验到，那就过不了关的啊，都是你自己的业障，这么想就对了。而且佛菩萨也不会去考验人啊。下一个问题，你有出口成真的这个本事啊？什么？这叫什么来着？啊，叫什么言出法身啊？啊，这个我倒是恭喜你啊，你有这样的能力就不错了啊。可能说不定你上辈子也有修过行吧？啊，但是呢，啊，这种事情吧，这现实里不只是你，也有不少人，所以不需要太较真儿啊，你就正常的好好修行就可以了。有些人就把人生中的一些小事或者自己经历的一些小事过于放大了去想啊，我这样的事就我能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我是什么天选之子啊？我有什么特别的使命啊？啊，对不起，你是普通人啊，你就好好修行，你求解脱再说吧，好不好？啊，我对这样的我都想这样说，我都想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啊，你不是什么教员，你不是出来闹革命的。你也不是在修行方面可以马上修成什么玄奘啊、达摩祖师啊那个程度的，你就做一个普通人，好好修行，啊，等你的心量足够大了，你的能力足够强了，啊，你的愿力足够大的时候，上面会给你安排任务，啊，这个时候你就好好去做，啊，这样就够了，啊，先把自己认为很普通啊，这是最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啊，这个饭吃主食的问题，啊，这个少吃点是好事，啊，不靠主食能量也足够的，蔬菜水果也是能量足够的。但是一开始吧，很多人感觉这个不吃主食的就没力气，而且肚子饿得也快，啊，这是你还可以说你还是妄想太多，消耗能量太多啊。等你妄想更少的一定程度的，靠蔬菜水果的提供的这个营养物质也足够维持一天啊，所以。主食就慢慢减少啊，但不要一开始马上就直接全断了，那有可能就身体就承受不了，就会生病的。慢慢来，一切都是慢慢来。先断晚饭啊，先断晚上就吃点蔬菜水果啊，不吃主食。先从这里开始吧，好不好？你说的对，这个的确对啊。主食吃多了就会有，我感觉就会有欲望，而且容易发困啊，想睡觉，这都是正常的啊。这和什么接地气不接地气都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关系啊，这都是你自我的感觉而已。好了，今天这个贴吧的回答就到这里吧。